有三段的经文是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和激励。那么第一句话呢，说人生在世必定会遭遇苦难，好像什么呢？好像烧柴火的时候火星沸腾。第二句话呢，是约伯说的，人生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夜间歌唱。第三句也是约伯说的，说经过试炼以后，我必要像金晶，就是上好的金子啊，那么宝贵。这都是神带领一个信靠他的人经过苦难，在生命当中那些渣滓都被炼尽了，成为尊贵的器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将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经过救赎，经过苦练，将来我们预备好了，可以进入你的荣耀里面去。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来感谢你。祝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要学习的许多是啊，让人觉得很黑暗、很负面，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将要经过极大的苦难。但是主，在这当中，我们也愿你给我们学习到，我们在无论什么光景下面，我们都来寻求你，你就让我们不但可以存活，我们也可以在你的荣耀里面与你同在。谢谢主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也求主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首先，我们要把今天的经文，就是阿摩斯书第五章，一起来读一遍。在教会的圣经是在899面，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请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谋星和参星，使死硬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宝藏遭遇毁坏。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一人，收受贿赂，
在城门口冤枉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悦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勒的帐幕和偶像的宠，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我们再读一次24节，请。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会读了以后呢会非常的沮丧，是吗？但是心中有神的属神的儿女，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心中所得到的是第一个是感恩，因为神真的使我们免于将来的审判，因为神真的是让我们在整个世界这样的混乱的当中，他给了我们一条光明的路啊。好，那么先知呢在这里从第一节开始就呼吁以色列，就是北国全家的老百姓要听他的话，但是这个话呢是一首哀歌啊，那就不是听起来很愉快的话啊。那么哀歌通常就是在有丧事的时候唱的。那么说以色列的民，这里原文是说以色列的处女跌倒了就不能够再起来，跌倒以后呢躺在地上也没有人来搀扶。这里所谓的形容整个北国以色列，用一个柔弱的女子的这种方式来形容呢，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是处在一种毫无抵抗的能力的状况之下，将来所要面对的困难是他们无法胜过的啊。以色列人虽然是犯罪得罪了神，但是神在这里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仍然很清楚的看见，一而再再而三是要 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回头，离开他们一切的罪恶。在灵性上面，他希望以色列人来寻求他，寻求神，不要去寻求假的神。在他们的行为上面，神要求他们要行善，不要行恶，因为整个北国以色列真的是整个社会里面充满了罪恶。然后在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面，神希望他们所做的是要在行为上要有改革，要使公平和公义在他们当中能够畅行无阻。这正是他们在社会上人和人之间那种非常无情的、无义的这种行为，使得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落在非常大的灾难里面。在这个当中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三节，先知说他要唱一首哀歌给以色列人来听。那么这个哀歌总不是好事情。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将来要有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以色列人所派出去的军队1000出去，只有100回来，100出去只剩10人回来。好，请问大家一个数学问题，损失了多少百分之几？损失90%。那这个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是大大的打了败仗，对吧？非常清清楚楚的给他们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画面在这里。好，但是神对人不是像算命的告诉人家，算命的通常是用模棱两可的话语，用欺骗或者是讨好的方式，但是神讲话不是这样子，是斩钉截铁告诉我们将来是这样子，但是留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请你把那个必这个字杠一下，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是必存活，不是说你们听我的话就可能存活，不是这样子。神讲这一个话是给他们一个极大的应许，虽然他们在很多年下来在生活当中得罪了神，但是神仍然在这里给他们机会，必存活。虽然是亚述帝国的大军将来一定要来，但是你如果愿意听神的吩咐照着去做，你必要存活。90%的人出去就死了，但是你会在那活着的10%里面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那么但是这里呢所发出来的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形式呢，是一个哀歌所谓的哀歌的形式。那么我们想一下，告诉我们说派出去的军队将来活着回来的只有10%，90%的这些青年壮丁都不在了，那么那个社会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呢？第一个，失去了他的生产力，没有人，没有足够的人去种田， 没有足够的人去做一些粗壮的活，没有足够的人去保护这个社会的秩序，所以这个国家就是已经灭亡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啊。那但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神给他们仍然有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将来的这种悲惨的日子能够有所挽回啊。那么挽回的方法呢，不是说你们多招一些兵训练啊，好一点，给他好一点的武器，不是。神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第四节。很简单，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亡不在乎他有多少军队，他有多少武器，而是在乎是不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在保护他。第五节，神透过先知警告他们说，第一，他们有一些事情要遵守的，第一个就是不要往伯特利去寻求。伯特利那个地方是北国设了一个金牛犊，他们称呼那个金牛犊是耶和华神啊，这是一个亵渎。这里神告诉他们不要到那里去，不要去敬拜那个假的神。然后呢，也不要进入吉甲。吉甲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地点，也是他们当时他们的这个总司令啊约书亚设立的大本营在那里。他们从吉甲出发，一路是打胜仗，但是现在这个吉甲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就毁坏了神对那个地方所给以色列人的祝福。所以这里说不要进入吉甲，然后呢不要过到别示巴。我们要注意过到这两个字，别示巴的位置在哪里呢？不在北国以色列，是在南国犹大，而且是在南国犹大非常靠南边的地方。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说以色列人从但直到别示巴啊，这样子的形容词。但是在以色列的最北方的一个城市，别示巴是在整个以色列最南方的城市。所以以色列北国的人要到别示巴去拜偶像，他要走很远的路。他如果愿意去拜耶路撒冷的真神，他只要走一半的路。他要到别示巴去拜假神，他要走双倍的路。这里就告诉我这个北国的老百姓说，不要去别示巴那个地方去拜偶像，你要拜，你走一半的路已经到耶路撒冷，就到那里去拜真神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成为拜偶像的中心呢？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当时拜偶像在北国的风气，拜偶像的风气是非常的盛，所以什么地方设偶像就有人会去拜。那么这个光景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台湾是非常多。在台湾只要有人设立一个偶像，就会有人来拜，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人的心，人的灵，只要走偏了一点点，就会在他所走的路上面呢偏很远很远，有的时候就不能够回头啊。
好，将来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乌有。这两个地方呢，倒是在北国的，所以就间接的提醒以色列人说，我一直警告你们的，将来北国要被亚述帝国给征服，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这些拜偶像的地方不会再存在，全部会被摧毁。那这个句子的后面这一半呢，没有提到没有提到那个别示巴啊，我们可以注意得到，因为北国的灭亡会在南国的灭亡之前啊，之前。好，第六节，我们注意到从第四节开始有两个字重复出现，就是寻求啊，寻求。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啊，必存活。那圣经里面有一些字是读的时候我们多给他一点注意力啊，这个必这个字呢是非常肯定的加强语气，我们注意它。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许，应许。虽然这个整个国家将来会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寻求跟神和好，这里说就必存活。整个北国其实在信仰上面是已经败坏到不能恢复了，但是呢很奇妙的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一个整个族群当中呢，是不是或者还有多少人是真心要敬畏真神耶和华神的。就像以前在阿摩斯以前的先知，像以利亚他在为神做了大工作以后，他心里面产生惧怕，他就躲到南国去了。躲到南国去呢，神跟他之间有一个对话，他就一再反复跟神说，是可以说是一个他心里面的一个灰心跟抱怨，就说你所有的先知都被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呢他们还要来追杀我。但神告诉以利亚说，在你所不知道的人当中，我为自己其实留下了7000个人是从来不拜巴利的。所以先知阿摩斯被吩咐到北国去，我们将来会看到其实他的工作是有果效，但是他的果效到底有多大，有多少人是悔改跟随神，我们当然不知道，神知道啊。因此神为那一些人借着先知的口去使他们心中跟随神的这个忠心的意志被坚固起来啊。要寻求耶和华，第六节，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伯特利是一个拜这个金牛犊的地方啊，因此特别是被神所憎恶的。那么这里呢，句子里面用约瑟家来代替北国以色列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要真正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
使自己的信心坚固在神的面前。神知道人的心，他必要保守这一些人，使他们在将来的日子，磨难的日子里面呢，被神所保守。他也讲到说，神呢，是听祷告的神。如果他的子民真正在他的面前有忏悔，有悔改，他给他们机会。要不然的话，这里说在约瑟家向火发出。我们回顾一下以前我们读过的经文，从以色列跟犹大周围的国家开始，亚兰啊，然后加沙，然后推罗，然后以东啊，然后摩押跟这个亚门。神将来说他要处罚的方式是什么呢？都是放火啊。那么这里呢，是给他们还有一个机会，说免得神降火来烧灭他们啊。如果他们在这个危急关键的点上还愿意悔改的话，神把这个灾也可以免了。好，但是下面呢，神就要指出他们的所有的罪孽过犯来。从第七节开始，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啊。那么使公平阴沉是一种非常苦的一种药物啊。那么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是这个黄连啊、苦胆这一类的啊。那么当时的社会，谁向往公平和公义，但是呢就不会得到公平和公义，在下面还会再讲。因此你本来是一个正直的人，你靠着正直的心，你愿意这个社会是在神的公义上面行走，但是你看不到，你所看到的就是强的欺负弱的，位置高的欺压位置低的，有力量的欺压没有力量的。想要有公平的人，他嘴巴里面尝到的呢是非常苦的味道。这个是神要指责他们的。然后呢，没有人行公义。我们的神他是公平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在神的眼中，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平公义的话呢，啊，我们知道诗篇里面说神是以公平和公义来设立他的宝座。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平和公义呢，是注定要被神惩罚，不能够长久存在的。这里说要他们寻求那一位创造的主，第八节，你们要寻求那造谋心和参心，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第一个，谋心和参心，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是喜欢那个看星星的啊，懂得这一些，我是不懂。但是参考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谋心和参心呢是两个不同的心群。那么这两群心呢，他们有很大的功用，是提供在海上航行的人来确定他们的方向，或者是在沙漠中旅行的那一些 走在沙漠当中的人，他们晚上可以借着这些星星来定他们的方向。反正走在海里面或者走在沙漠里面，到处看起来都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知道方向的话，我们一定是迷路啊。那在这里呢，人能够知道用天上的星星来确定自己前面道路的方向，但是先知要讲的呢，是我们要寻求，不是单单要看这个星星来得到方向，我们是要看谁是那一位创造这一些星星的那一位主，求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正确的人生的方向啊，这个是先知要讲的话。他是对北国以色列人讲的，因此也是让北国所有的人知道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是决定在他们的方向上面，他们在神的面前行走的方向是正确的，神会使他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得到保守，得到祝福。相反的，他们就会迷失了方向，失去他们一切所拥有的。第九节，换了一个角度，从天上的注意力看到人间的注意力。北国在耶罗伯安二世这一位国王的领导下面，他们向亚兰挑战，把以前被侵略失去的那些国土都给抢回来了。他们以为是他们的国王耶罗伯安二世跟他们的军队所造成的这种战胜，使他们能够恢复以前的版图。但是圣经一再教导我们，力量强的、马跑得快的、军队多的不一定能够得胜。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保守，无论有多少军队都没有用啊！所以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上帝，使力强的呼召灭亡。那么你有再好的这个防御工事，这个保障，无论再好的这个防御的工事呢，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都会被毁坏掉。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比方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法国他们怕德国来侵略了，所以呢他们建筑了一条这个防线，好像我们中国人建万里长城一样啊，叫做马奇诺防线。但是呢，德国人知道你这边有个防线，他可不可以绕个道从别的地方来？可以啊，人靠自己靠不住的，如果不是依靠神，一切的作为都是枉然啊。好，从第十节开始呢，又从这个国家的国防呢转了一个话题，转到社会上，在北国以色列当时是什么个状况。他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这个是谈到城门口。以色列呢，古时候城门口其实是当地的政府办公的地方啊，你要买卖要公正，在那个地方啊，城门口都坐的一些当地的长老，他们替你作证。 土地买卖这一些在那里，但是呢审判案子常常也是在那里。除非说你到国王的面前，他有王公到他的宝座面前来申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地方的这个案子呢都是在城门口。好，在城门口呢当时是怎么个光景呢？在审判的案子当中，在城门口责备人的，能够责备人的是谁呢？是那些地方官，是那个法官。可是当这一些正直的执法的这个官员呢，法官也好，地方官也好，他们责备那些犯罪的人的时候呢，那些人不悔改，他们回过头来，他们恨那些正直的官吏，啊，这一句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们政务那说正直话的，什么人在庭上被要求来说正直话呢？证人。所以当时的以色列北国那些在法庭上被招来作证的那些人呢，他们讲不讲实话呢？不讲实话。你一讲实话的人是被人家憎恶，被人家恨你的啊。所以那个光景是很糟糕。所以十一节呢，这种法庭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好了，那些穷苦的人请不起律师的啊，我们用现在的方法来说，没有势、没有权、没有财的，在法律诉讼之前，他们的权益是没有保障的。他们明明可能是有理，但是呢，他们会被判打官司，打输了。打输了官司以后呢，要他们赔什么东西，他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呢？赔麦子。他辛辛苦苦种田，能够收获的麦子，本来是他们保命所需要的食物，现在要拿出来赔给对方。好，然后呢，那些有权有势的欺压老百姓的人呢，他们用好的石头，就是用凿过的啊，形状弄得很整齐规则的，他们来建造坚固的房屋。可是那样子的社会，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他们虽然有非常好的房屋，可是却不能够住在他那个大房子里面，因为神是要介入这一切不公不义，神要惩罚他们。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同样的道理，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有好的葡萄园没有错，可是神不让他喝，他就喝不到。 OK， 整个社会呢是罪恶泛滥的社会。十二节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罪过就是 crime 所行出来的。那么罪恶呢是内心里面的 sin 啊，所以呢无论是行出来的或者存在心里面的罪，没有行出来，但是神都看得一目了然。神说你们苦待义人，这里的义人呢其实是无辜的人，innocent people， 无辜的人受苦，收受贿赂啊。箴言书告诉我们说，贿赂呢可以让一个智慧的人眼睛 瞎了啊！一旦收了贿赂，就不会有公正的审判。然后呢，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只要有官司在打，穷人总是吃亏，不会有公平公正的判决。十三节就造成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后果。这里说，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通达人在这里呢，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名词，就是说头脑清楚的人，但是并不带着道德观的这个审判在他们的身上，只是说这些人是聪明，他看到这种局面，你讲公义、公平、公正，你就被人憎恶，人家可能又要来害你。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呢？嘴巴都闭着，不讲话了。我们知道，社会上如果说大多数该讲话的人不讲话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个恶人他就肆无忌惮啊，所以当时的社会呢就是很糟糕，非常黑暗。好，讲了神指责他们的这一些光景之后，下面接着说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神再给他们一个应许，说你们如果想要存活的话呢，想要不被将来的审判把你们灭掉的话呢，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善，行善，不要行恶。这样万军之耶和华，万军耶和华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虽然他们做的很多是坏事，可是你看到他们嘴巴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们嘴巴里面祷告的是说求神与我们同在。无论他是没有钱没有势的人，或者有钱有势的人，他都这么讲。但是神鉴察所有的人的人心，神说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讲说，你要神和你同在的话呢，你要做的就是要求善，不要求恶。这样子的话呢，你不但能够存活，而且我真的照你的祷告和你同在。所以神并不完全因着一个人是有权有势就抛弃他不顾他，但是神是要人悔改。好，十五节，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这里谈到约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意思。那么渔民呢，表示说将来一场灾难之后，不是全部北国的人都消灭完都不见了，不是，会有一些人剩下，那个人那一些人就在这里被称作约瑟的渔民啊。所以在将来的灾难之后，也就是将来的这个亚述帝国来侵略之后，神还是会恩待一些愿意诚心在他面前跟随主的人啊。下面呢另外一个段落了，这里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啊，这是神所说的话，这个话呢是个预言， 直到将来亚述帝国来侵略的时候，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啊！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个必啊，就是所有北国大街小巷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免得掉的，都会发生的，到处都充满了哀哭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啊！进一步的描写将来那一种国家灭亡、民族啊被蹂躏的光景，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唱哀歌的，没有人。以前我在台湾看过啊。那么其实这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个风俗啊，在古时候这个白居易有一个弟弟叫白行俭，他写了一部小说啊，那个小说呢叫做什么，我讲一下你读过你就知道了啊，叫李蛙传啊。那么它里头有叙述当时社会的，就是一种算是一种行业，一个进京赶考的一个才子，他到了花花世界呢，就把所有的钱花光，也没考上。那么那个时候的仗义社呢，也招聘会唱哀歌的人，那要学问好，所以呢他就去就被这个任用了。那么不同的公司呢，他们有一个唱哀歌比赛，那整个长安城的人呢就去听了，结果他拿第一名。不巧呢，他的父亲从老家赶到长安来，看到自己的儿子进京赶考，把所有的钱花光了，在台上唱哀歌表演，就把他拖下来痛打一顿。那么这个故事，但是呢那个是古时候的一个行业啊，唱哀歌的是一个行业啊，其他的民族多半也有这样子的行业啊，现在我不晓得有没有，但是以前是有的啊。好，那么显然在以色列古时候是有这个行业啊，他们来，因为这个家里有了丧事呢，很多人这个情绪上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自己，也哭也哭不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来带领他能够哭，哦，这一下子所有的人眼泪汪汪都会哭出来了啊，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啊。好，说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那么葡萄园本来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喜欢的地方啊，但是呢没有欢乐，到处都是哀伤。十八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这个就直接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不放他们走，神降了十个灾，这个当中呢有一个灾就是一个黑暗之灾啊。那么在这里先知给以色列人一个警告，说当神要惩罚的时候，那个日子就像埃及人所经历过的，没有光明啊。那么不但没有光明，还更惨的就是说，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然后呢好不容易进了房屋，用手靠一靠墙呢就被 墙上面的蛇给咬了啊，就是没地方可以躲，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神惩罚的时候，人无论如何逃避不了啊，逃避不了。那么下面真正的原因呢，神说21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我们要注意这里面有好几种祭，但是有一种最重要的祭他们该献没有献的呢，赎罪祭。所以罪没有被赎掉，还在那儿，神要惩罚啊。那么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已经差不多了，但是神所说的话还没有结束。神说啊，23节，神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啊。这个就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概念，知道北国在别示巴在那个但啊，在北边这个地方有个金牛犊，对不对？然后在南边也有个金牛犊。他们在这里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脑子里面说或者嘴巴里面说，他们是在拜耶和华神。但是神说，这一些宗教仪式不要再到我的面前来，我不喜欢啊。但是神喜欢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再念了一遍的24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啊，这是神要的，真正要的啊。那么下面呢，25节，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神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在民数记，他们在旷野里面其实是将供物献给神的。那但是他们的心却不专一、不完全。当他们遇到一点点的困难，他们就说，哦，敌人的城墙顶天那么高，我们攻不进去。有什么攻不进去呢？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的手不是把他们带出来吗？埃及岂不是比这一些迦南地的民族更强？所以神说，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啊，那么下面26节，我们要小心，这里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小段落，说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宠，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为什么说这里应该断开呢？因为在原文里头26节啊，这讲到的这些偶像的名字，我们中文圣经不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原文里头它是有两个偶像的名字。这两个偶像的这个名字的出现呢，不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而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大河那个地方之后，那个时代外邦人所拜的偶像，在时代上啊，不是在出埃及，而是在啊以色列人王国的那个时代。那么要不然我们就会引起这个解释圣经上面重大的困难。因为出埃及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人安息日去捡了个柴火就被处死了，那么一群以色列人抬着偶像的心 在旷野里面走，没有被处死，这是说不过去的。那么现在他们考证呢，这一些偶像是后来的偶像啊，所以这样子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啊，27节，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神把这一些该讲的都讲完了，那么剩下来的是人要决定自己该怎么做了。我今天多用一点点时间好吗？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写这个诗歌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歌词的这一位，那么他叫做Horatio 啊，那么他呢是这个美国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他也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在芝加哥那边，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火灾，整个芝加哥城呢，相当大的一个部分被烧光了。那他们呢，就起来帮助那一些被火灾所困的这些老百姓，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呢，他的这个唯一的儿子，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呢，在那个当中大概是没有得到好好的这个 care， 所以呢，他就死了。他们忙碌了几年之后，就决定全家要去度假。他们希望能够到英国，但是他有一个案子没有了，没有办完，所以太太带着四个女儿坐一艘船，就往这个就出发了。在大西洋当中呢，那个船跟另外一艘船相撞，两个船都沉了。他这一艘船沉了以后，旁边有一个美国的货轮，就陆陆续续救了一些人，只有几十个人被救起来，200多个人就过去了。另外一艘船是比较小，也沉了，但是所有的人都被救了。然后呢，他太太就从伦敦那边打个电报给他，说他的遭遇。他接到电报以后，他就立刻从纽约上船。当这个船在大西洋走到上次海难的那个发生点，有人告诉他，当时这个船是沉在这个地方。于是呢，他就回到自己的这个房间，写了一首诗歌，就是今天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呢，就给了许许多多很多人的安慰。这个是在10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100多年以来给基督徒带来极大的安慰。他们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但是呢，在芝加哥那里有些基督徒对他们不友善，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别人遭遇一些苦难的时候，像他们当时，有人就说他们一定有什么隐藏的罪恶，要不然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这个是对圣经的教导一种误解，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无论是义人或者不义的人， 在一生当中遭遇到重大的苦难都会发生，但是真正信主的人遭到苦难之后，他的信心是要被提升，不是要离开他的信仰。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离开美国，跟一群族内的好朋友到以色列去。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在不是还没有独立，那么是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面，很穷困的地方。他们到那里跟一群从北欧来的基督徒两批人建立了一个帮助当地居民的一个服事的据点。无论是他们设立这个孤儿院、医院，然后呢，他们对当地的人，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回教徒，无论是其他的宗教或者犹太教徒，他们都帮助。所以呢，在那里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在那个时候，他们领养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孩子，在这个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孩子有一天进入希罗亚池子，然后找到不是找到，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那个水，西西家王所挖的那个饮水的那个渠道，他就进了那个水道里面去。那个水道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考古学家在里面走遍了，摸遍了，没有找到一样东西。这个小孩一进去就找到了，就是当时西西家王挖这一条水道，把城外面的那个泉水呢给它盖住，不让这个敌人的军队来使用那个水源。这个过程他们找到了，找到，但是呢没有找到的是当时应该有刻一个记录，这个犹太孩子，他们所领养的孩子一进去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呢，当时的土耳其帝国，因为中东还是在土耳其的管辖下面，立刻派人来把那一块这个碑文呢就凿下来，所以现在是存在伊斯坦堡的博物馆里面，不还给以色列了。那个是一个历史的证据，也让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我们读的圣经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主的面前将来都会被纪念。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的父，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饶恕孩子今天在时间的控制上没有做好。主，我们愿你的灵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学习的路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在我们依靠你的路上，每一天都有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能够应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所学的虽然是非常早年的事迹，但是主，你的话语是历久长新，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愿你借着你的话语祝福我们，让我们常常依靠你，信心得以坚固，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到你的喜悦。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